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一直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有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然后最后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二章。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是这么多。我们要继续礼拜六所交通的，如果有人礼拜六没有来，我想并不要紧，因为不影响他的延续性。因为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新的起头，就是我们一直讲到，我们这个礼拜六一直讲到第十七世纪神在法国所做的工作。那么尤其我们讲到在十六世纪以后，因为借着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福音的光已经是非常明亮，但是呢有人还是拣选留在黑暗里。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反抗，就是改革运动的一个运动，我们称它做反改革的运动。那么教会当局呢，就用两条，就经过两条路线达到这个目的。那一个呢，就用高压的政策，借助我们说过，借助这个一般裁判所，然后呢，用武力，那么对付一些基督徒。那么还有一面呢，就是借助兴起一些灵修的运动，把许多的原主把它留在这个羊圈里面，所以叫他们就是把他们留在里面。那么所以呢，这个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有的人就继续留在里面。那么这个运动整个总的来说是反改革的运动。那么最明显的是在西班牙跟法国。那西班牙本来呢，你可以看得见还有一些改革所留下的不兴的那个火种，但是没有多久就被扑灭了。那么这个法国呢，根本就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情形下，按理来讲人应该看不见光。因为在十六世纪以前，人看不见光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不肯，因为那个时候圣经是锁，用锁链锁起来的，没有机会读出自己的话。但十六世纪以后已经不这样了，我们可以说是世界上一本公开的圣经。所以当光来到的时候，如果人不如果不来就近光，而且反抗拒那个光，那个黑暗是比丛林更深的。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们看见神怎么还留下一些爱主的人，那么他们所给教会带来的贡献，我想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讲到，就是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还有加尔文他兴起以后，那么在更正教育的圈子，在改革的圈子里面，是不是谁也兴起一些人像奥秘派一样？那答案当然是的。不过大家要明白，就是现在这些在改革圈子里面的，那都是在这个明光照耀底下，所以就说因为真理来说应该是很清楚的，他们真的相信因信称义， 相信一心成圣，也相信一心得荣耀。不过那个时候他们的重点是重点一心成义，所以从这个在这个大的架构底下，那么我们期待说他们应该会会脱离从前一些错误。那不错，有些错误的确是脱离了，你会发现这个在改革圈子里面所兴起来的奥秘派的确是从前进步没有问题，那就证明说的确有圣经的话在背后，所以你可以看出来那个素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跟从前不同的，所以这很明显是圣灵往前带了一步。不过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旧的奥秘派来说，他们一直是留在一个框架里面，在那个框架里面他们受一些限制，他们一直出不来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一面你看见圣灵正面的做一些工作，但是呢总是有一些拖泥带水的心，总是不清不楚的，总是拖了个小尾巴，那么教友觉得不放心。所以我们再说这些因为他一直是在奥秘派的框架底下，我们已经讲过奥秘派它有一个基本的点，不管你是宗教的奥秘派甚至于改革以后的，那弟兄姊妹仍旧不能脱离那个潮旧，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是许多人没有注意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因为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需要他来看到底这些奥秘派哪些地方给我们正面的帮助，哪些呢我们要把它过滤过的。所以呢我们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采取比较严格检验的这个态度来看他们。当然如果你不是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你觉得他们大体上来讲他们给我们的帮助是很大很大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首先要来看，就是为什么时代后来马丁路德不要忘记啊，他根本就是得着，我们讲过他根本就是得着这个谁啊，就是庄涛的人帮助的，我想很清楚，而且他有介绍他的书，他觉得庄涛的那个他的那这个他的讲道集，他的讲道集，那么他觉得是没有难处的，而且的确你能看见在他的讲道集里面你能看见福音，所以这保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连马丁路德自己都介绍可以推荐，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基本来说，自从马丁路德加尔文他看见了一心称义，然后呢再给我们一个公开的圣经，所以从此就应该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情形就可以得很明显得到很多的改正。但是呢我们如果注意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你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因为马丁路德刚开始跟加尔文开始他们非常对真理，你想想看他们早期的时候这个教会读圣经的多半是住在监狱，住在监狱呢，所以有很多地方当然是用灵异的解释，比方说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奥古斯丁如此，奥瑞冈也如此，他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么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是那么对真理，所以很多地方他们都把它灵异解释，那因为灵异解释呢，所以主观上的认定比较浓厚，就是主观成分很大，两个人看同样的东西他可以不同的角度看，他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这里讲真理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客观的，非常绝对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到了马丁路德加尔文的时候，那的的确确他们给我们看的解释圣经，你不能按照灵异来解释，神的话已经把圣经放在一个很严格的基础上，所以叫你没有自由随便的解释，有的人觉得灵异解就是随意解，你怎么解都可以，这个不可以，圣经里面解释圣经有它一定的定律，所以就是因为古时候那些在教会黑暗的时候那些教徒们，他们呢一直是注意经历，他们不是太注意真理，所以慢慢慢慢就为了真理就失落了，那么等到失落以后你再把它捡回来，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经过一个很艰巨的工程， 他们根据圣经的真理能够证明说人得救，人基于称义乃是因着信，所以一切都是恩典，而且除了信之外没有别的道，不是信再加上这个不是信再加上工作再加上行善，不是，就是得救这件事，就是称义这件事来说，那么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的话是这么说的，而且有人告诉我们说加尔文解经呢根本是在历史里在最按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圣经，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你不要忘记在解释圣经它有几个有些定律的，所以如果你跟随这个定律，那么这个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那么马丁路德很自豪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晚年的时候要临终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的一生从来没有糟蹋过一件圣经，圣经只要经过他，他要么不懂他就不行，是不随便的强行。所以这个27卷的新约圣经，它每一卷都有注解，就是旧约启示录没有，所以这证明说他有个态度，他觉得神的话是非常严肃的，没有人可以随便误会神的话，你可以随便去解释他。所以新约他们果然把神的儿女从黑暗中得了释放，就是因为一个很清楚的真理，这个真理叫做因信称义真理，这个真理呢是在圣经里面。那你能找到这个真理，并不是你的一意解经，你就是如果你一意解经，你可以这样解，也可以那样解。但是呢，如果圣经把它放在一个很稳定的根基上，就没有第二条路。讲到因信称义，信子的就有永生，不信的罪就已经定了。所以所有圣经里的真理，你看好了，都是这样，叫这样来明白，是没有这个一点疑惑也没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慢慢的，这个读圣经解经呢，就变成一门的学问。那因着变成一门的学问呢，所以有的地方的讲法还有关系。如果你不小心，你用错字不对的话，你就把一个真理把它代表错了。所以一个人呢，能不能准确，你就看他，如果他是读圣经的人，如果真的让神的话来训练他的话，那他非常严谨的，他不随便说错话，他前面一定有一个怎么开始，然后才有怎么转弯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本来就这样，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一个马马虎虎的人，他不去注意他，但是事实上不是。比方说圣经里面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你看你同样按我们来看，这个基督耶稣跟耶稣基督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啊，他有他的不同的。比方说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在耶稣里，那只有一个例外，就是Sleeping in Jesus， 就是说在主里睡了，那是唯一的例外。但是你去读圣经，从来没有说在耶稣里，没有，都是在基督里。所以神的话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举个例子，比方说，到底主耶稣，当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我们有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呢？好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六个钟头，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对我来讲清楚的。那么是不是当他在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我们在同定没有？那个时候我们主耶稣做救主，当他做救主的时候，他是独自揣，他是独自揣酒炸，那个痛苦只有耶稣基督自己能够经过，没有第二个有份，因为只有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不可能在里面有份，所以那六个钟头被忘记，当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我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与他同定十字架，没有。还有他说父啊赦免他，我们也没有。然后呢，不要忘记，一直呢他讲了七句话，圣经说他断气了，他断气的那一刹那，他完全救赎以后，那一刹那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就是你看见没有，这个圣经就像科学一样，是非常非常严谨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马虎一点的话，我们就很 容易就把一个真理讲错了。所以大家去看呢，大家就知道说，从这地方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读圣经，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比方说，到底主耶稣是我们死呢，还是为我们的罪死呢？那为我们死和为我们的罪死，许多时候你说都差不多，不一样的。为我们死是一件事，为我们的罪死是另外一件事。所以这个证明什么？这个证明我们的头脑，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没有得救，我们根本就是放松的。所以我们不明白圣经，原因在这里。因为从前你知道这个，就在中国有个流行一句话叫“差不多先生”。我们什么是差不多就可以说，我说这个人差不多先生。那么差不多的先生不能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主明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那么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一点一画，真的你不能随便跟他搬家的，对不对？比方说，这是我的太太，这个太太的太字啊，这个点是点在里面，你不能随便搬家的。你说我看不顺眼，我把它搬到右上方去，它变成我的全权，对不对？所以这个一个点一个话都不能随便，所以圣经就是当然是这样。所以感谢主呢，在16世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开始。那当然有人说它是宗教革命啊，但其实严格说的的确确在读圣经上，你看是个革命性，好像是从来没有过的。2000年来，教会所有的黑暗里面看不见光，就是因为没有真理，看不见真理。好了，现在看见真理的光就来了，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难处就来了，因为你现在注意真理，所以怎么办呢？尤其在一下呢，刚刚从那个黑暗里头的释放，所以大家每个人都喜欢光嘛。那么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因为在这里要看见福音真理，所以一定要把神的话放在一个很稳定的稳定的根基上。那么这样的人就是改革家 reformers。 所谓 reformer 是什么？ reformers 就是说你是改革家，你要把这个，你要有一些新的贡献，那么叫我们从那个旧的那个模式，思想模式或者各种情形上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那个时候因着第一次看见的是圣经可以这样的给我们的光，所以大家所有的精神都放在上面。那放在上面以后，大家就开始讲究，讲究久了以后，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吹毛求疵。那么然后呢，可以说这个，然后呢，因着准确是可以，但不能准确到吹毛求疵，在鸡蛋里挑骨头了。那慢慢慢就是，如果你稍微知道点教会的事情，就知道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比方说加尔文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这个加尔文很厉害，一切都是预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到底什么叫预定，对不对？其实圣经讲的预定呢，是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这个是指成熟，是不是指救赎的？但那个时候大概争来争去，就是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才能神怎么样预定我们？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争说，到底神有没有预定我们得救？觉得得救这个事情是预定和不预定。其实我再说弟兄姊妹，这儿子的名分那句话，如果真的讲到神预定我们的话，那只是这儿子的名分。这儿子的名分不光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要长大。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看见这件事是神所预定，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你看见那个时候的弟兄们呢，就没有看见这个，然后呢，他们整个精神就花在到底我们怎么样做，我们能够得救，怎么样做我们能够得救。好了，到底要不要不能神预定我们得救？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认为说，我们得救是预定的。那么不要忘记啊，如果你真的把这个理论再往前推的话，那么现在你还不要谈定，因为你如果不小心的话呢，你把一个人救了，如果这个人主动预定他上天堂，那你把他救，你把他救错了吗？所以你知道，在这一班的弟兄姊妹，这一班叫 reform， 这个改革中的弟兄，那就是所谓长老会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一班弟兄们呢，你知道他们有的，他们因为跟着加尔文，他们
至于到一个地步，他们这样说，他们说我们传福音可以，我们到菜场到哪里传福音可以，所以他们有一个原则，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啊，就是把福音，比方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么把福音传了，然后呢就走了，那么他们不敢呢去呼叫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晓得那个谁呀、啊？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叫做钟马贤，大哥钟，他是一个心脏病的大夫，他而且是皇家的这个心脏病大夫，所以他必要的就要拿皇帝开心，真的开心的心啊，真的拿了开心的。但是有一些人感谢主啊，他得救了，不是他得救了，他复兴起来了。后来呢，你知道他写了很多的书，他实在可以说是 Puritan， 他到一直到现在是可以，他可以说是这个清教徒的发源人。那么清教徒的神学严格说来就是加尔文的神学，所以他不能够跟格里汉 Billy Graham 合作的原因，就是因为格里汉一定要呼召的，你懂吗？讲到最后一定要唱 Just as I am，叫我本相无善之身，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就通通就上来了。那么当然，你是如果了解了钟马贤，他根本是一个 Calvinist， 他根本是一个改革中的人，你当然能够了解他怎么个喜欢呢，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弄，你这样呼叫，那万一有的人上来总没有预定他，你不读错了吗？所以他们普通的就认为普通的传统福音就好，他们从来不会积极的去邀请别人。其实我觉得啊，那个谁说的很好，这个谁穆迪弟兄说的很好，他说啊，圣经里面有两句话，对不对？一个是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来白白得水喝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自由意志了，你来，我要呼叫你来，你来得水喝，那么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来。所以他说呢，我们呢，这个他在这个我们要上进天堂以前，天堂的门口前面写几个字，就圣经里面写的，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你只要愿意，你只要愿意，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运用你的这个运用你的意志，你只要愿意的，你都可以来。但是对加尔文的来说，一切都是恩典的，什么都是神做的。根本不是你做的，所以现在到底是什么拣选呢？还是你的意志？明白吗？所以在这个很大很大的根据，那么有的人说怎么？有的人说一切都是恩典，那一切都是恩典，严格说来就是不是一点都有错啊。但是圣经明明说，凡是愿意都可以来，就你要运用你意志啊。这就是我们礼拜六讲的，你看见没有？在这为什么今天在这个为什么今天这个他们当初批判这个盖恩夫人的时候，因为盖恩夫人我们已经讲过，她是安静主义，安静主义一直是被动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好了，为什么他们读他的东西会读出来说，哎，盖恩夫人很多地方很像加尔文讲的呢？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因为如果你相信一切都是预定的话，那不是你的拣选啊，所以你这种神拣选你啊，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你看很明显你是被动的嘛，所以一切都是恩典嘛，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家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觉得盖恩夫人的错，举出几十条来，但大部分他们说是众人加入他们的这个道理在这个地方。但是呢，马丁不是这个穆迪说了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这个天堂的门口上面是说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但你一进去回过头一看，这个天堂的门呢，这天堂门有两头嘛，一个这头你看着凡愿意都可以来，你继续要你回过头看，你是被预定的，懂的意思吗？就当你得救了以后，你一回过头来看，你看就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了，你被预定，你什么也没有做，就像你存着感激的心呢。但这并不是告诉你说你连意志都不用了，你信耶稣你什么都没有，你那个时候你连说我相信都不愿意，起码今天主给你自由意志，所以你可以要负责的，上天堂下地狱这个拣选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你这一点你都不负责怎么可能呢？ 懂吧？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大家就有很多很多的证据。所以那个时候不要忘记，自从改革了以后，那么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这些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改革家，他们一天到晚就是辩论这些事情。那么还有叫做双重预定。什么叫双重预定呢？就是不光是我们得救是预定，我们得救是预定的，那还有一个双重，就是说有的人根本神就预定下地狱的，那就更严重了，你看见没有？所以就这个东西大概争来争去一百年。所以这一百年不要忘记了，现在教会已经脱离黑暗了，福音真理非常的清楚了，但是因为大家做学问的缘故，所以真理是恢复了，但是你结果怎么样？结果大概因为整个都把心思各方面都放在自己上，放在这些地方，结果慢慢里面有枯干了，因为圣经明明说字句是杀死人。所以当你也是句我也是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把整个的救恩，把整个的救恩就当作一门的学问，然后你一定要这样说才对，那样说就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真理来讲当然是有它的考究，但是结果你到了一个地步，可以说这个吹毛求疵了，咬文嚼字，最后真的变成咬文嚼字。所以有许多人去读神学回来，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这个痛苦，你看见吗？因为在神学院里面的训练本来就这样，因为的的确确你看那个罗马书也好，这个加还是个加这个加拉太书也好，那么圣经的的确确把它放在很严谨架构上。好了，如果是一门学问，所以他们就给这个学问的名字叫什么？叫救恩论。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因为学问没有说为什么正常基督生活变成最畅销的一本书呢？因为其实基督正常生活就是讲救恩论，但是他没有当作一门学问，但是在神学里面当作一门学问。那么大家你去讲讲，大家都睡着了，讲讲大家觉得这很干的很。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注意，光注意神学，你会发现慢慢里面干了。有的人在大学教授，在神学院是个这个数一数二的教授，但是呢他一来到弟兄的中间，没有几分钟大家都能睡着了。就是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神的话到底不是真理，神的话有生命有道路。所以难道说今天改革的结果神的话是现在的真理吗？那么不是应该还有道路，不应该还有生命才对吗？所以弟兄姊妹，差不多一百年，这一百年许多都觉得够了。问题就是说，今天如果今天教会是不在罗马天主教底下，现在没有偶像的，这个都对了，但是问题就是里面有没有生命的供应？你来到聚会里面是不是觉得死的呢？一点生气呀，有没有觉得同在呢？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主的同在，没有生气，这个对你有什么用呢？所以这是你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许多人就非常的痛苦，就是说现在我们外面什么都对了，你读圣经很清楚，你读物理读化学，现在你来读圣经，这个都对，但是问题在这里，圣经明明说字句杀死人，只有灵才能叫人活。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也讲圣经，我也讲圣经，你来的聚会里面，那个礼拜天的聚会里面，好了，圣经讲的道都是对的道，都是讲因信称义，讲的非常对，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因信称义的生活呢？你上午做完礼拜以后，下午是不是就打牌去呢？那是很多这种情形啊，因为本来就这样嘛。那从前呢是说往弥撒，或者从前说是个什么教会黑暗腐败，好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没有是没有啊，但是问题就是你不是从那个科子换的这个科子啊，因为问题就是教会需要有内容才行啊。所以就是你看见吗？不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对的就是最后对的是真理，对的，但是问题就是你还有呢，属灵不止这么多东西啊。 进入教会是对的，你立场是对的，什么都对的，你里面没有生命，没有内容，那有什么用？一点用处也没有啊。所以就在外面都变成仪式，你看慢慢变成仪式了嘛。你现在到了礼拜天就等拜就完了嘛，这根本是仪式嘛。你看你们从前，那么然后呢，你进到坐坐礼拜，这些都对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你里面是空的。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呢？你生活有没有改变呢？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真理是被 renewed， 慢慢这些真理也好，这些教会也好，改革的意思就是 reform 也好，改良也好，或者是更新也好，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现在教会经过差不多100年了，结果是什么？外面是改革的，里面是空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就兴起一般人，这就是所谓的在改革圈子里面的王牌，明白吗？我们记得这个在天主教里面的奥秘还是怎么开始？最早是因为整个教会腐化了，你明白吗？教会变成世界，这样的确变成世界了。好，那么结果呢，他们觉得要脱离世界，他们觉得脱离世界，所以他们就到哪里去了？就到深山去了。所以呢，他们就到这个有的人就住在坟墓里面，最早最早休息就这样，然后就隐居起来，这就叫 hermit， 就是隐士嘛。隐士什么？他们认为他们神的隐藏者，因为神的命令你们不要爱世界。今天在教会里面就爱世界，因为那个时候在欧洲有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当局的，而且所有的神职人员他们过的生活根本是奢侈的生活。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人像主耶稣那样的，就像主耶稣那样的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吗？所以不要忘记啊，这 Franciscan 这些人圣方济正起来根本就对那些的反应。今天我们这样像当时跟随主耶稣，主耶稣说湖里有动物非要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不要忘记，在整个教会最黑暗的时候，这个奥秘派怎么产生？奥秘派怎么特别是和修道院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他们要教会已经变成世界，他们要脱离世界。好，现在到了马丁路德，到了加尔文，那不要忘记，那个光景没有外出对线，这些都没有了，而且什么都很，你现在你不能，现不能了。但是问题在哪里？现在什么都变成外面 ，external， 什么都是外面。你看见吗？外面的形式都对，然后呢，所有讲的道都对，因为这是他们当年的学问，什么都对。但是问题就是，到底我们理念行？你因信称义，我们这些人是义人吗？你讲的因信成圣，我们这个人过圣洁的生活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不是说从前是不是说现在你反而放松了呢？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反改革运动里面他们笑话这一班基督徒说什么呢？本来就是现在他们反而放松了，为什么？比方说现在他们反而放，因为你在从前很严格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讲严格的奥秘派是不结婚的，那现在这些人都结婚了，那么这个是不是说这个人就可以放松呢？那的的确确有放松的情形，就是尤其你注意到啊，这个帮 Hopper 讲了一句很潘赫华讲了一句很对的话，他说很多人呢，今天因为我们今天讲一些都是恩典，结果这恩典变成留下的恩典。Cheap grace， 你看见吗？恩典给人感觉好像这个，因为太这个觉得是太便宜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人就开始放松了，一切都是恩典嘛。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很多人他们慢慢放，他们慢慢就根本没有活出因信称义的心，没有接触因信称义的果，一点都没有。所以教会是充满了死亡，每个人见证是那么脆弱，里面是空的，而且很多放松的。他们尤其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攻击这个马丁路德， 他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普通望弥撒是很少人在读望的，但是为什么基督教徒一般人是做礼拜都十一点，大家都非常晚，为什么很晚？很晚就是放松的意思嘛。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真的这些变成外面的东西，那么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一看见又是神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这些人他们一个看见这个情形，他们就转到里面去了，他们转到里面去了。所以当外面是变成 formality， 所以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是 formality， 还有 impersonality， 就是说现在你这个都是 form 嘛，都是一些形式嘛，所以当然 impersonality 了。那么你落到政治的完全落到宗教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有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自然他们的心就转回里面去。所以这个就是改革圈子里面的奥秘，他们是对那个时候教会光景的一个反应。我举个两个例子，一个是在德国一个弟兄叫做波姆弟兄，那这个弟兄神兴起他不过是个鞋匠，带去读给他看见的波姆，后来连德国最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你知道最叫马克思跟恩格斯这个配合的哲学家是什么？就是黑格尔，连黑格尔都得过这个弟兄的帮助。你看看神能够从诗歌里面兴起一些叫别人非常非常惊讶的。好了，那这个弟兄你看见那个他根本是时时时时路德会的，是路德会的。那他那个时候怎么行，他你从一句话你可以看出他是怎么对这个事，怎么对这个外面东西，怎么对这些东西是一种反应呢？他讲的那些教会 church 他都是 church of stone， 他们是否的教会，那一点都没有错啊，这个话没有错，因为你到礼拜堂去，你就是那个房子嘛，你就是那个大房子，又高又大的房子，如此而已。那现在问你说，这个是基督教吗？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吗？这个就是整个的基督徒吗？不是，当然不是嘛。所以你看那个反应很自然的叫他们都往什么？都往里面去。所以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重生。不过还有别的是什么 rebirth 的，但你这很明显他是想重生。我再说你们要重生，那么弟兄姊妹，许多人认为得救跟重生根本是一件事，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有的人说不是，有的人说这个得救以后还要重生。你知道得救以后还要重生，这个到底关于从什么地方来的？我现在回过去看呢，很可能是这些弟兄姊妹带来的，你懂吗？但其实来讲，一般人光一正常得救重生，重生就得救嘛。但是现在有这个可能啊，有的人得救了他就重生，你懂吗？意思就是说他里面根本没有活嘛，他这个重生就是你从你再生里面活过来，这个叫重生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看，这些人都在宗教的范围里面，一天到晚做礼拜，做这个做那个，好，教也做了很久了。那么现在但是问题，他有没有得救呢？他里面没有得救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重在讲重生。所以你知道，今天在世界有的地方，有一般人是叫做不重生。什么叫不重生呢？就是说，你这个人得救了还不够，你怎么知道你真的上天了，真的得永生呢？就是说，你要哭三天。那哭三天以后呢，然后你就真的得救了。当然，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真的哭三天，他真的得救是没有错。但是不是根据圣经说是得救跟重生两回事？不对嘛，得救只能从人得救嘛，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呢，那么他们的点在哪里？他们的点就是你一个人，你到底里面有没有主结果活？你到底里面有活过来啊？你说有基督生有没有活过来啊？所以这个是改革派、改革中、改革圈子里面的弟兄们他们所看见。所以这些人讲什么？这些人讲 rebirth， 这些人讲indwelling， 讲内住的基督。所以他最得意的门生，就伯米最得意的门生是老威人，然后老威人下面最能够得他真传的是谁呢？就是穆安德烈了。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改革中这种改革运动以后，你看这个就是那个很令人反应。我不要忘记 等一等，他们反应过来了，跑到另外一头去了。等一等，他们跑到另外一头去，所以这是他们的难处。所以等一等，我们再回头，因为我们今天要来检验嘛。我们不仅我们这儿有金鱼，但是杀在什么地方？按理说他们没有杀的，还是有杀的，就是因为他们太注意里面了，哎，结果又跑另外一个极端去，那么后来又产生一些后遗症。这是在德国，在英国呢，另外一个极端。这个英国也是很简单，刚才讲的是邪教。那么另外一个弟兄也是类似的，叫做 George Fox 福斯弟兄。那大家都知道他是贵格会的开始的弟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在许多的礼拜堂里面他得不到安息，所以他就到处去旅行，他希望说到底在什么地方哪一天他能遇见主。可是呢，他觉得那个所在的聚会的地方啊，不过是又尖又大的建筑，所以他不讲那缺的石头，他不讲石头的教会，他讲说这个尖尖高高的那个建筑礼拜堂。所以你看也是一样，这个博物馆也好，或者是刚才所说的叫 John Fox 也好，福斯弟兄也好，那他也是一样，你看很明显的就是他里面没有满足啊。所以后来 William Penn， 我们知道，我再说一遍，这个 William Penn 就是彭威廉，是谁呢？我们叫 Pennsylvania， 这个为什么叫 Pennsylvania？ 这个 Pennsylvania 是两个字合起来的，一个是 Penn， 一个 Sylvania。 那个 Sylvania 什么意思呢？就是 wood 的意思，就是说森林的意思。所以这个表示这个地方呢是 William Penn 的他的森林，是怎么回事呢？他是贵格会的地方。不过呢，他是贵格会的，那么他呢，这个他呢，后来为主受逼迫，结果被方的这被就被这个监禁在伦敦塔里面。那么就那里他写了一本书叫《No Cross No Crown》，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那么后来呢，因为他知道很多的贵格会受逼迫，等等，你知道为什么贵格会受逼迫？这些人受逼迫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他们看见受逼迫的。那你如果你都不会想象到啊，这个 Puritan 跑到美国来是因为他们被逼迫才跑过来，才到新教的，才到 Boston， 对不对？结果等到后来这些人呢也跑到美国来的时候，逼迫这些贵格会的就是 Puritan 这些人啊，他们对他们那你逼迫他们也很厉害，把他们耳朵割下来，什么拿下来，这一样呢，非常非常残忍呢。但是就是你一想，你看。在这个时候贵格会常是最这个最受逼迫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 William Penn 就跟皇帝要了块地，那这里面当然有，当然其实皇帝欠他的了，所以就给了宾州那么一大片的土地，所以就叫做 Pennsylvania。 所以 William Penn 来了，他来的时候从这个 Delaware 那边登陆，他登陆以后他第一个碰到的是当地的土人，就是印第安人。按道理来讲，英国皇帝就把这块地给他了，那么没有话讲了，他没有，他花钱从印第安手里把地买过来。所以贵格会，你知道贵格会的特点在哪里？他们明明知道印第安人会抢会怎么样，他们的教训是什么？他们的教训就是他们绝对没有武器，所以在他们的房，在他们的就家里面没有武器的，他们就是印第安人，他们明知道印第安人应该准备武器，他们从来不用这个对付他们的，这是贵格会。所以就是这些人刚刚最早起来的谁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 George Fox。 那个时候他觉得，所以这些人叫 Seekers， 就他们寻求的。所以威廉·派告诉我们说，这些很多这个寻求的人东跑西跑，就像 George Fox 一样，就像福斯弟兄一样。哎，结果有他找来找去，没有，有一天他找到了。他不是在礼拜堂里面找到，他在里面，他里面清楚的就对他说话。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说，我的路全部找错了。我以为是到外面才能找到土著的同在，你这回到里面。你在看见主的同在，所以那个时候他说，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里面的光 ，inner light 或 inward light， 里面的光。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叫里面的光呢？他引的圣经就是我刚才引过的圣经，主就是那真光，要照亮世界一切的人。还有主说，我世界光明，跟随我的要得着生命的光。 那没有错，而且那个时候这一班贵格会弟兄姊妹他们最喜欢称他们自己的 The Children of Light， 就是光明之子，就是刚才我所读的圣经。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对不对？一点都没有错，明白吗？我当然话说的是很明显是个反应嘛，这都是奥秘派啊。所以不要忘记贵格会，也就是贵格会就是从奥秘经历开始的，还有光明的经历也是一样。光明是在路德会里面，然后呢，福斯 George Fox 是在国家英安安利甘会或者缺少英格在，你也在也在国家国立教会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神都借着他们做了一些反应的工作。那然后这些人都受逼迫了，你看后来他一定受逼迫了。那么当然，我话说回来，这些人因为一直注意理念，所以呢，他们就跑到另外一个集团去了。那么这个就带了些沙子过来，所以这个我们要提醒大家。所以这个一面来讲呢，你看见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那么所谓改革圈子里的奥秘派是怎么起来的？不是世界，它是对于那个外面的形式，对于外面的这个外面就宗教的外表有一种反弹，有一种反应。那么当然这些外面的，所以就跑到里面去。那么贵族会就走了极端，这个极端很简单，那么外面什么都不重要，所以受尽也不要。所以一个人怎么得救了，他拿一把旗子在上面挥一下就在受尽，因为这个不需要，差别也不需要，为什么要过敏呢？所以你知道差一点呢，马这个奥斯斯鲍斯伯克弟兄们差一点，你知道吗？差一点他做了谁的继承人？做了宾威士姆继承人。宾威士姆就是贵格会的。那后来这个奥斯巴他虽然很属灵，也讲属灵，但觉得这两个东西不能放啊，你不能受浸也没有了，你不能脱敏也没有。所以他跟宾威士姆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两件事，这两件事就是贵格会和非贵格会不同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当一个人如果真的什么都往里面灌进，什么都不重要了，那么好了，你这样一做，你就把圣经里面有些的命令就废掉了。所以你看见了，这里面有沙子，很清楚的沙子。那么还有一点，他们往另外一方向废过。我现在我稍微先把他们大概这个那个时候这一个在改革圈子里面的奥秘派他们的特点我稍微说的。他们主要都是讲的印度教派，都讲到内部的基督，就是基督不光是住在天上，基督也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就不同了，你看你们这个和从前特蕾莎的经历就不大一样了。那特蕾莎往里面看，但是看来看去他是看见就是内部的经历，但他忘记一个事实啊，那个事实根本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那这个是一个，这个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所注意的。不过当然他们用了很多其他的名词来代替，比方说他们用火花 spark。 那不要忘记，我一直在讲这个 spark 这个词呢是在宗教的这个奥秘派里面已经用过，但这些人因为他在那个范围里面出不来，因为都他们不愿不去读这些书嘛，所以当然都有这个词。还有这个 ground of the soul， 就是讲到这个魂灵魂的就根基，那么就是里面的东西，他讲灵魂的根基。那么还有的人讲 divine image， 讲到神圣的这个像 image， 就是因为我们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这个照着神的形象来照，所以神圣的形象叫 divine image。 还有呢叫做 holy self，就是说是个圣洁的自己，其实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里面的圣洁的自己，他们 holy self，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己呢是有罪，这是我们的己，但是在里面有一个位格，那个位格呢是 holy self， 是圣洁，所以就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他们有的用词。我刚才讲，我现在所讲是一般的。这个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但你可以找出我们为了把它综合一下，所以我们大概想要去不要一个去讲。所以当然有的是 Holy Self， 还有就是 Inner Light，Inner Light，Inner Light 呢就是里面的光。那么这个就是特别是 John Fox， 就是贵格会里面讲的，贵格他们讲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 Christ within， 就是指内部的基督。那么当然严格说来 Christ within 这个最 biblical 的，这个最最合乎圣经，但是他们讲来讲去用不同的名词翻来翻去，你知道呢，他们是这样同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有一件事很有趣的，当他们一直注意这些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John Taylor 讲的。你如果把 John Taylor 还有苏索还有 Eckhart 那些人，他们德国十四纪奥秘派，十四世纪的奥秘派，我们说过很明显是老天使的影响。那么你如果去看 John Taylor 的东西，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的，这个是承受一种承受。不过现在当然他们的光强得多，他们的光绝对是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在那个当初罗马教会那个架构底下，还是在里面。但这些人呢，光是很清楚，但是很明显，印度圣经过滤的结果，那些装他们那些他们所说的东西，那么自然呢，就越在当代越有歧视。所以这条线严格说来，是一直接着装套的那个线。换句话说，神在十四纪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以后这些在改革运动中的那些奥秘派，可以说是这个火种是一直接下去。所以这是正面的一点。那么负面的一点是什么？负面的一点就是说，他们因为我们讲过，以宗教的奥秘派里面，因为他是从这个奥秘派接过来，所以都是讲的里面有火花，然后你把它点起来以后，然后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生效成。所以这个理论还在，因为这个理论还是他们接下来的，所以他们还这样觉得。他们忘记了，其实只有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才可以基督开开出来，以基督开出我们的生命啊。但是不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就是说每一个人里面都有。所以你看这个 Dropbox 就把那个主耶稣说，圣经说我就是真光，然后照亮世界的人，那么就用那句话就表示了每个人里面都有啊。所以你看呢 ，John Paul 他甚至于用印第安人做例子，他你看印第安人也有良心，对不对？没有得救有良心，所以可以见没有得救以前，他们里面就有那种火花，就有一个 inner light， 就是里面的光，因为他有良心嘛，对不对？但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你这个就有瑕疵了。意思是说，这个光我们是今天听起来没有问题，我们讲你怎么讲都可以。你讲这个 divine image holy self， 你讲 inner light， 讲 Christ within 都可以，就是我们最初来讲这个都讲得通的。但是呢，你要懂得这些人讲的时候，他们讲的时候是比我们所领会要多的。所以在他们的领会里面，不是在他们的领会里面，他们觉得什么呢？他们觉得连印第安人也有里面的光，这个就错了。这是我老早跟印度人讲过，奥秘在所谓奥秘派里面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这边你看，因为你当然你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你看不见，但是到现在他们还是看不见，这个还是接下来的。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这个难度一直留到今天。等一下我们一提，印度人就明白了。所以一面正面是好的，但是负面的呢，你看这个就带过来了。所以在这一半人中间有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们觉得每个人几乎都有的。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还有一点很重要是什么？我拿一个例子来说，比方老魏人，他说呢，他认为这个 eternal word of God 就是 logos， 就是神的道。这个道呢是 is the inner of Christ， 那这个没有，我们没有这个一点怀疑没有。但是呢，他加上一句，他的 incarnate whenever people rise into union with God， 这句话有问题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就说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没有难处。我们知道说这个基督的这个道成肉的这个道，就是基督自己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住在我们里面， 就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真的与神联合的时候，与神联合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与神联合，这个时候就等于基督降生在你里面，明白吗？这个时候本来基督降生在玻璃里，但是又没有用，一定要等着基督降生在你里面，这个才有用。但是不要忘记，基督降生在我们里面，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刹那已经接受在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所以明白吗？在这里你不要把因果把它倒过来了，外面的话没有错，老外面外面的话没有错，我们今天我们的心里也会有错。但是整个的这个他所讲的话有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今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个事实，不是个结果，不是因为与基督联合才有结果，这个是错的。这个就是这个老威廉在许多时候你读他东西，你读他东西你实在觉得很好，但是你总觉得这里那里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到底他还是在那个奥义派的那个架构底下，意思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也可以，应该也可以，只要他们与神联合。所以老威廉是一直讲 Union with Christ。那这是为什么很多读圣经人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基本上是 union with Christ， 他也讲 union with God， 圣经上基本上是讲 union with Christ， 是与基督联合的。所以对于老外人来讲是 union with Christ through Christ， union with God through Christ， 是与神联合借助基督。所以这个当然是基督徒的奥秘，还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在这里有一个瑕疵，在真理上的瑕疵，就是他认为说，什么时候基督降生在你里面呢？就是当你真的与神联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降生在你里面。所以现在你就能懂得我们今天所唱的一首诗歌。那个诗歌一面是很好，但另一面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看见是在这个框架里，为什么那个写诗人会写这样的诗歌呢？你就要通通是在这样的一个领会底下，才会有这种信息。那我现在再综合一下，比方说你找到这些奥秘派，我现在不讲他名字，那些名字都对我们来讲，太复杂了一点。那我现在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有一个奥秘派他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你看讲到里面的东西，讲到里面的光的时候，或者讲到这个的时候，他说每个人都有，所以他就讲到他说。这个，所以他就特别讲的 witness of spirit in heathens and in Jews， 就是外邦人跟 Jews 也有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就太过了，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他怎么讲呢？他说这个甚至于你在希腊和罗马里面那些圣人里面，他们有这个东西啊。那么那 George Fox 讲他的，我们说过 George Fox 他认为说这个连人。印第安人呢，他们没有得救前没有良心，所以这就是他的 inner light。 那么还有 William Law， 那 William Law 这件事是走得太远了，他认为说有一些所谓的圣徒 non-Christian saints， 就是不是基督徒的圣徒，没有得救的，根本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他认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些人是 as apostle of Christ within， 这个就错了。所以听起来我当然，如果你光得他外，你如果光，如果弟兄姊妹，你光是从经历的角度来看，这些书都能给你帮助。不过你要把它翻成你自己懂的语言。比方说，你讲到 Christ within， 那我们都降生在我们里面，所以救恩就成就在我们里面。如果那天你不相信，那么不错，哥哥他十字架只是历史的。主耶稣可以一千次比万次，主耶稣可以在这个玻璃恒降生一百次，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虽然是那一天我们信的这个永生，我们相信耶稣去做救主，那一天呢，这个就进来了。所以你知道说这个 ABC 的宣信定律加了一首副歌，刚才我们的。哦，基督十字架，我接你进入我心，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十字架不光是客观的，十字架也是主观。所以这个就没有难处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你把它用在我们的经历上，这个应该是没有难处的。不过呢，他讲的跟你讲的可能，他讲的可能要更广一点，但是不要忘记，幸好你没有那么广。 所以呢你蒙了保守，那么这个可以的。但是严格说来呢，你如果读他原来的书是有难处的，所以这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幸好感谢主，今天你不需要读老魏，老魏的都是很美很好的，但是你不必辛苦了。今天呢我们知道说，凡是好东西不是穆安德烈把它接过来的，而且穆安德烈就是圣经的光这个把它过滤过来，所以我们可以放心。那么这是穆安德烈。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宾威师母，宾威师母呢神就借着他把盖恩夫人的那些东西过滤过，然后呢传递给我们。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了，这是教会的资产。那么但是呢我们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给弟兄姊妹看见神做了许多的工作，但是呢有可能呢人会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注意里面的光，一个人一直注意圣灵的话，很容易忽略圣经的，这个就是很难处。所以当一个人完全注意到内部的基督，他忘记了生前的基督，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一个人如果一直往里看一直往里看，他迟早有一天你看见他会陷到一种情形里面，那么只有他看见生前的基督才能够把他拯救出来。所以有人讲你有错啊，这个 William Law 劳威廉他是 Christmas Day， 但是不是 Evangelical Christian， Evangelical这个 mystic， 他是基督徒的奥秘派，还是不是福音派？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他只讲这个，他说基督在哪里？他说基督在你里面，而他讲 nowhere else， 什么地在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地方，那怎么可能？主耶稣在，基督在，根本在四福音里面，基督在历史上，基督在天上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后来主特别给了给宾威师母和给那个这个和什么和这个和这个穆安德烈他们能转这个弯，就是因为许多人一直注意内部的基督，就忘记了天上的基督、升天的基督。那这个两个可以取平衡的，一个如果一直注意内部基督，他就能一直往里面看，这个不健康的。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如果一直往里面看，这个不健康。他迟早一定要看见说，基督是在去升天的基督，这样才能够取得平衡。许多有的人呢，这个得了 depression， 许多人得了这个忧郁症或者是躁郁症。那第二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一直往里面看，所以不要忘记他因。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弟兄们。姊妹他太注意这个时候，你倒反而告诉他你要安静，你要休息一段，你不要再往里看，或者你暂时不要往再这样做了，因为你一直往里面看，这个不健康的。所以要记得这些弟兄们的确给一些一个很大的供应和帮助，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他们是一直注意里面，一直注意里面，一直注意里面，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忘记了基督也是升天的基督。还有呢，道有两个，一个是在你里面的道，这个不错，这是我们的生命。但是还有呢，还有写下来道是圣经。所以外面，所以甚至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当你感觉明显的不明显，当你感觉明显的时候，那当然是云柱。明白吗？那这个就代表圣灵引导你感觉很清，但是你感觉不明白的、不清楚的，当然需要火柱，需要圣经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贵格会的难处。贵格会的难处就是他们分成两派，有一派认为说，这个里面的光是最重要，甚至超过圣经。你如果读这个 Fox 的东西吧，有的地方他给你感觉他往那个方向倾斜。往那个极端倾斜，有这个危险。不过当然根据 Dropbox 他认为说所有圣灵引导是不会和圣灵引出，这个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说人的感觉是不是完全正确，人的不正确。所以我们知道在现在在美国有一些的贵格会他们都比较平衡的，他们认为说圣经的话是绝对高过，不是不能说高过，因为道理它比较明显，我们的感觉会错。第一个圣经绝对不会错，我们的感觉会错。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如果你要得着保，你要得着这个保障的话，那当然要在神的话底下。所以外面是圣经，里面是圣灵。那么这些人因为一直往里面看，所以呢，在这两方面他很自然往里面倾斜。但事实上呢，感谢你们平安的神，一面神的话在外面保护我们，是我们脚前的灯。那么还有我们的身先基督，也是有一个很重大的平衡。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打胜仗的时候，是摩西呢一定要在山上举手。那么，但是因为那时候他举了累了。所以很容易垂下，一垂下来就打败仗，所以他们有人就这样支持他。那个其实是预表升天基督嘛。但是感谢主，升天基督他的手永远不会垂下来，所以我们又在打胜仗。但是呢，我们在山谷底下是约书亚带领我们，所以约书亚所预表的是内住的基督，是圣的。那么升天的基督呢，是代表客观的一面，所以只有我们看见这两面，我们才能。但是呢，我们说过这个什么这个这个改革运动里面的奥秘派呢，他们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那么这个极端现在你慢慢就看见它的后遗症，你可以从贵和会也看得出来。那贵和会弟兄姊妹现在可以说分作三派，大概这样。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注意，觉得每一个人里面都有里面的光，都有 inner light。那如果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人会不会沉沦？会沉沦的，对不对？会沉沦的。所以呢，有一派他感觉到就是说，根本没有不可能有沉沦这件事情。所以，因为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派。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 universalism， 神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审判这件事。所以，这些人呢？这一般人他们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方，没有永远的审判，没有审，没有这个没有，所以这个是这种比较轻度的 universalism。 那重度的 universalism 就在奥秘派，在会格会里面有一般人认为说，你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因为神本来爱世人了，所以这个就是所谓 universalism。 那么这个在美国其实也是很厉害的，那不要忘记很多的会格会呢也是这样。那么这个 universalism 尤其是在美国，如果你有在美国那些什么地方，在美国许多文学家像什么 Longfellow 啊，还有一般都会举出那些很有名很有名的文学家，他们十个有九个大概都是 universalism， 都是就是他们当然不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神嘛，就是他们这个神性一元论，就是不是相信圣父、圣子、圣灵的，不是相信Trinity，不是相信这个三位一体神。那么当然，在这些人里面，他们就相信神爱之人，爱到一定根本没有神发出，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所以他们里面圣经很简单，我们就是这个亚当是神的儿子，就是那句话。那我们既然神所创造的，那么神不可能叫我们灭亡。所以这个错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个理论一直下来的。其实圣经里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因为它多多少少还是在奥秘派的架构里面，所以呢，它还是沾染那些正义点和那里一点。所以这个呢，就是给我们看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和以后遗症，我们就看见。但正面的感谢主，弟兄姊妹，教会里面一些的复兴是借由他们带来的。那是没有疑问的。我再说，这些影响后来的影响就带来很大的东西。从我比方说，在德国神所做的，结果呢，就产生了后来的所谓的近前派。那近前派里面有一个奥秘派，就是新兴道夫。你叫新兴道夫六岁就做了奥秘派，你记得吗？他六岁就写了一封情书给主耶稣，然后呢，每天祷告，他把那个信就丢到这个 tower， 就丢到那个古堡的这个外面去。他说：“主耶稣啊，求你打发天使把我的给你的书接住。”这就是奥秘派，六岁就是个奥秘派，所以不要忘记，这个 Hayek 严格说来，就是他们的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影响就是这些奥秘派来的。 奥秘派带来就他们的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影响。那这个是在德国的复兴，那英国的复兴呢很清楚，英国的复兴呢当然是借助 John Wesley 就路易斯约翰带来的。那威斯约翰得了谁的帮助最大呢？是老威廉的帮助最大。大家请记得，老威廉那个时候还不是奥秘派，老威廉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就叫这些在 Oxford 在剑桥这班弟兄姊妹，他们就火热起来，因为这班弟兄爱读啊，他们在剑不是对牛津大学，那牛津大学他们个个都会希腊文，那么他们聚会的用希腊文聚会的，而且祷告希腊文，教会也是希腊文，你看这里很厉害吧，包括 John Wesley， 包括这查理威斯里，还有威斯里，这些非常非常那么随时，但是他们读了一本书，是谁的书呢？是老威廉的书。但那个时候老威廉还没有变成奥秘派，后来他读了波米的书，他就变成了这个波米的得意的门生，他可以说他的门徒，他把波米的整个就吸收过来了。波米的难处在哪里？波米的难处就是说他用的那个语言别人都听不懂，他讲了半天别人看不出来在讲什么，但是呢谁能够把这个语言翻出来而讲得很清楚的呢？是老威廉。老威廉的特点是非常清楚，你读他的东西非常 lucid， 英文叫 lucid， 就非常非常明亮透亮，这是他的特点，他能够把属于是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当时这个那个谁的这个当这个谁呀、啊？当这个这个约翰威斯里，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读了那本书，他们火热起来了。但那本书是他说老威廉做奥秘派以前的事，大家不要忘记。结果就是因着这些人，那弟兄姊妹，你看你在英国带来的复兴，一面是借助谁带来的，一面是借助这个。因为是借助这个约翰威斯里，还有一个就借助这个，还有借助就是 George Fox， 就是福斯弟兄。那么这的确在美国，在整个英国带来的很大很大的影响，这些复兴都是那里带来的。那最后我要提醒你们，今天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288首，我们看一下吧，288首，288首这首诗歌嘛。有人告诉我们说，这首诗的作者是 Gerhard Testigi 呢是这个奥秘派。他为了与主交通，他选择了一个职业，那个职业就是纺织的职业。所以他一面把圣经打开，他一面在那做纺织工作，从早上5点到晚上9点钟，他这样与主有交通的。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写了这首诗歌。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就 John Wesley 一面是得过那个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老威廉的帮助，那本书，不过那本书还不讲，他做奥秘派的时候。但是呢，真正你看见这个整个约翰威斯里得帮助，或者他属灵上得着造就，还有他得胜，包括他得救。都受什么特定的影响，所以这一首诗歌可以说现在你在英文诗歌几乎每一本诗歌都有。那么约翰威斯里把它翻成从德文翻译英文，他为了要翻译德文的诗歌，他在从伦敦，他在英国到纽约的这个轮船上，他临时学了德文，然后就把这些诗歌把它翻过来，这个一点都没有，这个是事实。那么有人告诉我说，这首诗歌根本就是约翰威斯里的祷告，原文非常的美，但是呢是威斯里约翰也把它翻成非常非常的美。那么有一天有人把它翻成中文，当我最早来看这首诗，我怎么样也不相信它是翻译，因为你根本翻的天衣无缝，你不会觉得一点也不欧化不拗口，而且白话的你不会想的是翻译的。后来我才晓得是你弟兄把它翻成的中文。那这首毫无疑问是约翰威斯里的最喜欢的诗歌，也是尼托圣德最喜欢的一首诗歌。那么你这首诗歌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的弟兄和姊妹。 那么这个呢就代表什么，就代表可以说在改革运动的时候，那么内神所兴起一番的奥秘派。那当然这个奥秘派是在近前派的范围里面，我们说过近前派里面产生的奥秘派有一个就是西晋道夫，还有一个是陈继礼，他写了这样非常美的诗歌。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不要忘记，下个礼拜是最后一次，就这个整个系列最后一次，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完，讲不完也没有关系，但是起码这是最后一次，好不好？那么下一次呢，大家请大家告诉大家，下一次我要把给大家的名单，就是我们讲过的哪什么人什么人要给大家一下，我说大家就是谁是谁在什么年代，我也把它整理一下，然后下礼拜会交给大家。然后下礼拜我们还把这个比较细一点的这个，这里面有几个代表人物，我们会提一下。啊，对一下。那么有一个，其中一个代表的话就是 Chesapeake， 那么这个是德国的，而且他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莱茵河流过的地方，这个 Rhineland 就是莱茵河所流，莱茵河流域。那么莱茵河流域上面出了很有名的奥秘派，就是庄超的他，所以他们普通一般写历史的说。讲到这个奥秘派，说到 Rhineland 就讲莱茵河流域的奥秘派，那就是指的谁说的呢？是指说这个 John Holler 说的。然后到了 Chesapeake 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接着那条线上来的。所以你看见这首诗歌，那的的确确不知道影响 John West 有多厉害。那么这个可以说对于整个英国的大复兴有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再说一次，近前派是带来路德会的大复兴，所以路德的梦实现了。为什么？因为路德说，哦，我巴不得有一天呢，这个在教会里面有教会，什么意思？因为现在的教会是外面的，什么人都可以来拨笔，但他要这个笔只是为着蒙恩得救的人，所以他巴不得有一天能这样。哎，他的梦实现了，他讲一信称义，但最后哪一般人能够活出一信称义的情形呢？就是近前派的弟兄，就是派近前派的。那其中包括最典型的就是新兴道。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德国的复兴。所以德国本来路德会是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死的，但是现在呢活热了。现在你看弟兄姊妹，你看现在活过来了，这是个大的复兴。英国也这样，英国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也是沉闷的、沉寂的，都是外面的。结果什么东西生命注入进来的呢？一个是约翰威斯利，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 Dropbox， 就是福斯弟兄他是做的。那么英国的复兴大家没有话说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虽然在这些改革运动的人、改革运动、改革圈里面的这些奥秘派，他们有金子有沙子，但是给教会的正面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就承接这些宝贝。当然我们要小心，这里面还是有不要随便跟随。所以有的人说，哦，会哥很好，我们就会哥的确给我们很大帮助，但是如果你不小心，你不知道那三派你参加哪一派你都不晓得，对不对？那么而且现在会哥会不再像从前一样，有的会哥会是很安静的，那么有的，因为会哥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的聚会没有程序，叫 unprogrammed 这个 worship， 还有一个 programmed worship， 是两个不同的。那所谓 programmed worship 就是有程序的，就像普通今天大家做礼拜一样。那么 unprogrammed 他们认为说一切都要按照圣灵的引导，所以他们不相信说要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可以说都是他们所给教会带来的资产。所以不要忘记，这些东西里面的确有金子，这些东西里面的确有沙子。好，我想我们呢没有时间了，我们好不好就只唱第一节跟第七节，我们唱一下吧，第一节跟第七节，然后我们就有简单祷告就好。288首，我看到大家唱的用心来唱，因为这首诗歌的确你通过用心来唱也不容易进去。关于这里中文英文都是非常优美啊，我们 诗歌第一句说你这神的隐藏的爱，那么对于此诗的作者来说，一共隐藏了五年，有五年之久他看不准神的笑容。所以我想下一次我们要讲他的故事，就是整首诗歌和此诗的他的经历很有关系，是非常动人的。我们这个此诗的可以说是在这些奥运派的人代表一个人。那么下一次礼拜呢，三我们试着来看他们几个很重要的人，我们如果是愿意的话，我们希望都能看过。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大家告诉大家，那么也请有的人不要白跑了，就是下礼拜以后我们要暂时休息一段，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再恢复，我们下礼拜三会告诉大家。我们举手的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只有我们得救的，我们得救那一刹那